奉耶稣圣名继续安息圣日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283首283首。
看天下各处庄稼长成满良田，稻麦成熟收割结实，阳光照下美不变，见证着
我们下午依旧要来传讲有关福音周、宣道周的一些主题。我们下午把题目定为全民传福音。看到全民是不是我们就感受到压力了？是不是每个信徒都要传福音？那什么叫做全民传福音？我想我们下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自己心里头有一些定见，我是不是要加入传福音的行列？那我们早上有稍微提到为什么要传福音大概有几个目的。第一，就是为了尽责任，就像主对保罗所说的，也是保罗他自己的感受，他说我若不传就有祸了，责任已经托付在我身上。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是主他托付的。我们有提到说，在还没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前，我们的主就预定拣选我们。那我们想想看，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有生之年，或长或短的人生当中，来努力为他来侍奉。那侍奉就包括很多项目，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要对外宣道。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向门徒这样的来预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看传福音是多么的重要， 不只是门徒跟在耶稣身边三年，主耶稣不断地来带领他们、教育他们，更是在升天之前交托他们这个重大的任务，对内牧养，对外要宣道。而且呢，主已经借着圣灵让门徒得到权柄，所以等到我们从上头得到那能力，就要为主做见证。不是看我们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脆弱，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身体如同瓦器啊，是好像不堪一击，碰不得，捏不着。但是当我们里头有神的能力的时候，那是莫大的啊，是能够成就一切人所不能够成就的事。因此传福音呢，是属灵的征战，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对主要有够信心，越是人觉得不得使的时候，反而就是圣灵动工的时候。过去以来，我们从圣经跟个人的体验都能够看到这样的脉络。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是因为责任已经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蒙拣选就是为此。所以一个信徒，一间教会，如果说他不传福音，他仍然可以在信仰上不断的精进的话，那真的是奇迹啊。因此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看到本身自己的责任在哪里。那么传福音的第二个目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到是为了报答主恩嘛。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十节，十五章第十节，新约圣经244页，十五章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里保罗呢，他自述，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所以他会比较过去现在。过去的他是罪魁当中的罪魁，他说他不配成为神的使徒，但是主特别的格外施恩在他的身上，在他在逼迫耶稣的同时啊，主就拣选他。因此呢，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我们要想想看，我今日成了何等人，白话一点说，我成了今天的我了。我今天的我跟昨日的我有什么差别呢？还没有信主之前，或者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呢？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聚会无心，祷告无力，更不要说要传福音了。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蒙主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要纪念，要数算，而且呢要报答。所以你要施恩，然后呢数算的恩典，报答主的恩典，这就是保罗。所以他做这样的比较以后呢，他说是神的恩在我的身上，而且呢他愿意呢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我们看保罗的传道史，他真的是啊受尽千辛万苦啊，那他为什么甘之如饴呢，乐意为之呢？因为他感受到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特别多特别大，他不得不做，因为他不能亏负神的恩典，所以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啊。如果要比较，保罗是比其他使徒吃的苦更多了啊。难道主有什么不公平吗？没有啊，因为每个人要走的路不一样，每个人他扛的责任也不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比，我们要跟自己比，今日的我有比昨日的我更精进吗？明天的我要比今日的我呢啊更奋发，这个才是我们信仰才不断的往上提升啊。所以保罗他就是因为他晓得报答主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啊来为主啊承受更多的劳苦啊。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保罗谈到了很多他在传福音的路上啊是承受了多少的劳苦啊，有路上的危险，海上的危险，有肉体的这个鞭打监禁啊，也有 心灵的挂心，为众教会天天挂心，哦，甚至他遇到很一些假弟兄的危险，哦，还有啊更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他都靠主的恩典一路走过来，所以他报答主的恩典。第三就是偿还债务，我们早上有引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保罗在提到说，不管是愚拙人、聪明人、希利尼人、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保罗是用欠债的心情去传福音，我欠你的啦，啊，你敢有欠我？有啊，我欠你很多啊。如果我们有用还债的心情传福音，我们一定会甘之如饴，而且我们乐意为之，并且呢不做不行，因为我亏欠你啊。这就是保罗的心情啊。很多人他不认识，但是他说我欠你们的债啊，不管你是聪明人还是文明人，还是化外人、愚拙人，我们说啊，有文明的、有水准的人，我们很愿意跟他传福音，因为呢，如果他来信耶稣的教会，多了一个文明人，多了一个有钱人，啊，当然我们不是这样来挑选对象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也许吸收能力不是强的人，可能领悟力也不够大的人，你跟他讲了老半天，他可能还不太懂，那你这样你就不传福音给他了吗？保罗说没有。不管对什么人我都传，因而且呢我欠他们的债。有一个传道啊，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他说某某人啊，我去你家坐一坐啊，好啦，好久不见了，来家坐一坐好啊，喝喝茶聊聊天啊。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想说其实他目的是要跟他朋友传福音啊，那总不能开门见山一开始就传福音啊，哦，这样呢可能下一次的就被拒绝了。所以呢，一开始第一次的见面呢，啊，就是拉拉关系嘛，哦，闲话家常，哦，然后呢，拉近感情。那么要走的时候呢，临走的时候就赶快丢一句话说啊，某某人，今天我们谈得不错哈，哦，那我们有一点意犹未尽了，下一次我再来哈，哦，我们都很忙，我再跟你约时间。啊，我哈，哦，我们教会哈，哦，有很好的消息要给你了，信耶稣不错了，哦，啊，下次再跟你约时间。那过了一段时间呢，传道又打电话去了，某某人啊，上帝记得吗？上一次我们有说还要再约时间哈，那这时候这个朋友他已经心里有所防备了啦，哎呀，你这个人来就是要跟我传耶稣了，买了你卖来了，大家都很忙，没关系的，再怎么忙还是可以抽出时间了啊，不要了，你不要来了，不行了，我一定要去了，啊，你这么大家都这么忙，不用来了，一通电话就好了了，不行，我一定要去，拜托你让我去了。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没有，我要去还债了。你又没有欠我，不是啦，我欠你福音的债，我不传你哦，传给你，我是欠你的啦。哦，将来主耶稣要找我算账怎么办呢，啊？哇，这个朋友有不过他，就让他去了。哦，当然他这样的传福音好像有一点很勉强哦，强人所难。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去让人家觉得说啊，您信耶稣吼，好像。那个太黏了，很黏人哦。下次啊，拒绝往来哦，不必一定要这样。但是呢，如果你出之热诚哈，你多加祷告，其实主耶稣都会为我们开路啊。所以为什么传福音要祷告？祷告的重要性太多太大了。其中有一个就是保罗说的：“求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开传道的门。”哎，传道的门是主耶稣在开的呢。啊，不是说啊，我们教会啊人才济济，啊能言善道的哦，或者是说雄辩啊，就是诡辩家一大堆，或者是说热诚的殷勤接待的也有人，我们大队人马开拔过去，这个人保证他一定会来信耶稣，那可不一定哦。圣灵如果没有动工，没有开他的心门哦，你讲了老半天，他还不一定能听得下去哦。所以呢，福音的工作呢，他的火车头的事工。就是要祷告，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么第四呢，传福音就是要救人的灵魂了，啊。早上我们提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撒玛利亚城，福音还没有到达之前呢，啊，充满的患难，魔鬼附身的，身体病痛的一大堆，心灵软弱的。但是呢，腓力呢靠主的能力，啊，传讲福音很有权柄，很多人愿意来听，然后呢，大家也来接受。这个啊，帮助祷告，病得医治，魔鬼赶出去了。 那个城变成大有欢喜的城啊，可喜可乐之城啊。我们纽西兰基督城教会，基督城就是可喜可乐之城啊。基督城教会里面呢，就挂了一个牌子，写着“可喜可乐之城”啊。为什么会变成重就有这样的改变呢？福音嘛，福音去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啊。这个腓立比书那里也记载，信主一家人因为信耶稣的，大家啊快乐同心合意的快乐的啊用饭，因为信了神，都全家非常的喜乐。本来是已经走到绝路了，因为禁足他认为他失职了嘛，大地震可能囚犯都逃走了，没想到呢，这个保罗跟希拉还没有逃走，他也劝阻他不要残害自己，我们都还在这里。那么禁足就觉得这两个人不一般啊，然后呢就来求情啊，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救。那保罗希拉就讲道给他听，和还有他的家人听，全家人就来信主了。好，所以信主之后那个命运改变很大，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也都经历很多。那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全民传福音，什么叫做全民传福音？就是全民一起行动啊。福音的事工当然我们也有鼓励个人布道啊。那你个人布道，你把慕道者带到教会来，也需要其他同工的继续来陪伴来带领啊，甚至陪谈啊，所以我们鼓励个人布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至近的亲属当中，先由近而远，不是一下子就叫你们去逐家布道，去陌生开拓早上讲的好像有人就觉得很害怕，哎呀，传道都叫我们去陌生拜访，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见得都能够面对陌生人啊，有的个性比较外向的，他可以陌生人的当中啊，他能够很快就拉近关系的。但是有的人生性害羞啊，内向啊，一看到陌生人他就好浑身不自在，你要说你要改传福音，吓都吓死了。我们顺性而为就好。所谓全民行动，就是说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都在传讲福音引人归主，每一个人都可以讲福音，每一个人就像圣经说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呢，有的人没有这样各方面的恩赐啊。刚刚提到的，有的人可以面对陌生人，有的人可以侃侃而谈，有的人呢，他对陌生人他就没有办法讲话，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把教会呢，整个教会全体呢，把它分成两种福音工人，一种叫做直接福音工人，一种叫做间接福音工人。虽然你不能够做直接福音工人，但是你也可以参与在福音的事工当中，叫做间接的福音工人。我不要讲主角配角，因为这个是不对的。不是说我直接跟福音工人跟慕道者讲道，我就是直接福音，我就是主角，不是，不要这样讲。大家都是主角，大家都要参与，只不过呢，有的人就像亚波罗一样，他最能讲解圣经嘛，是不是啊？有的人像巴拿巴，他是很会劝慰人嘛，说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我们就善尽自己的恩赐嘛。所以教会里面呢，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恩赐，你是直接的福音工人，直接福音工人就是他能够直接的陌生开拓，亲戚朋友的邀请带领，福音真道的讲解面谈，还有慕道期间的道理的信仰建立，这个叫做直接福音工，也就是说你能够直接面对慕道者的，你可以用道理或者是用祷告来建立他的信仰的，我们叫做直接福音工人。那什么叫间接福音工人？虽然你不能够直接面对慕道者，但是你可以做辅助的工作，你可以配合直接福音工人去做协助的工作，这也是为真理在工作的一环不是说我做搭配的我就不叫不重要，都很重要教会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间接福音工人就是做搭配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做交通组的，你也可以煮点心煮餐点慕道者要来了，我们做好餐点来接待他让他感受到教会的爱心难道这个不是在传福音吗？ 是不是？当有人在跟慕道者陪谈的时候，甚至你在旁边默祷啊，主啊，求你开他的心，让讲的人能够讲得明白，让听的人能够听得清楚，你的代祷很有功效啊，很需要啊。你也可以做海报的文宣啊，像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很会在媒体传播的部分，海报文宣，比如说福音茶会要到了，灵恩布道快到了，现在网络媒体很发达，我们都要做一种事先的宣传的工作，啊、哦，有的是教会他设计那个福音传单，或者是说慕道者的邀请卡，你设计的好，哎，大家看了觉得哎还不错啊，哎，说不定他圣灵感动他就来了，哦。甚至祷告支持或者是交通接送，这个都叫做我们可以讲定义为广义的福音工人，但是它是间接的，所以全员都可以做福音工人不是不行。全民行动，再来呢，全民行动的同时呢，就是团队出征，就好像在打仗一样啊。我们很熟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四节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新约256页，第十章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带着肉体，有时候呢说话行事会带着血气，但是说唯有一件事情不能带血气的，什么？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呢不可以用血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征战的对象是谁？属灵的仇敌啊，就是魔鬼啊。以弗所书六章讲得很清楚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哦，所以他也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属灵气的。那我当然我们就不能用血气跟他征战了。哦，这里提到啊，传福音是在什么？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啊，攻破坚固的营垒。哦，因为传福音呢，是把人的心意啊，从魔鬼的掌控之下把它夺回哦。为什么人的心啊，哦，你跟他讲福音他不听呢？因为他的心还被蒙蔽嘛。魔鬼掌握人的心嘛，让他听不明白嘛。你虽然讲得很清楚了，很用心在解释了，但是他还是有听没有懂啊。啊，虽然他懂了，他可能不会进入他的生命啊，因为怎么样，这个坚固的营垒还没有突破。所以我常常在对福音工人啊，我勉励他们说，我们是传福音，哪有那么简单啊？传福音是跟魔鬼挑战啊。我们说我们信仰的人生啊，不主动找魔鬼挑战，你不找他，他可能会找你。但是呢，传福音就是，就真的就是在跟魔鬼挑战。为什么？因为普世的人心还没有信耶稣，都是在全世界都服在恶者的手下嘛，魔鬼掌控着世人的心嘛。那么你要在他的手下、他的营垒里面去把人的心力夺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哦，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要团队出征。哦，而且是属灵的征战。哦，既然是团队出征，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就用旧约的一场圣战来做比喻嘛。早上我们也稍微提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叫做利非定之役，这个征战啊，我们从小听故事听到现在了，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因为那一场征战啊不一般了，不是普通的战争，因为对象是亚玛利人。那么亚玛利人神曾经命定，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四节，旧约九十页，我们先看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在这一场征战完毕之后，神吩咐摩西，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有哪一个民族被神厌恶到这个地步？亚玛利人啊，因为亚玛利人有很多种种的 这个列行败绩。好，那么这一场征战呢，是神让以色列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是一场圣战。属灵来讲，就是亚玛利人就是预表那个属灵的魔鬼嘛，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那我们在进行属灵的亚玛利这个立会定之意，我们要怎么征战？就是团队出征啊，以色列百姓是团队出征，约书亚负责带兵在山下打仗，摩西也没有闲着，他带着亚伦户儿上山去祷告，山上祷告，山下战争，而且征战的胜败呢，在于山上的手有没有举起来。哦，所以摩西举手祷告，何时举手，以色列就何时得胜。摩西的手酸了，何时垂下，以色列人就啊，这个亚玛利人就得胜。哎呀，怎么这么明显啊？可见呢，是祷告在支撑着那个军队的打仗，祷告扮演关键的角色。约书亚虽然勇猛善战，以色列人虽然团结一致，但是不是这样就能打胜仗了？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啊！神说亚玛利的名号要全然涂抹啊，魔鬼要彻底把他打败啊，不能要除恶务尽啊，不能给他留一点地步啊。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所以亚玛利的啊，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就是可以作为我们属灵征战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代表。今天大同教会这么多信徒，我们如何效法以色列百姓进行这一场立会定之役，这个很重要哦。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啊都在征战啊，都在拿兵器啊，上前线作战的人是他的责任啊。兵哥就是要勇往直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约书亚就是将军元帅，他要负责带兵打仗，攻破魔鬼坚固的营垒。但是背后那个力量从哪里来？从山上祷告而来。所以最后他们能够得到胜利。亚伦、户儿、摩西虽然没有直接上战场，但是呢，他们的祷告扮演关键的角色。传道最近去一个教会讲到这一篇啊，下来就被一个年轻人挑战。我说当传道者常常被挑战没有关系了，我已经很习惯了。除非我讲错，不然哦，我可以跟他好好讨论。我到一个教会呢，讲了早上我们有稍微提到的母腹里的拣选啊。我讲完之后呢，有一个年轻人啊，怒目相视啊，我看他那个脸啊，我真的很害怕。他找我挑战，他说：“传道，你过来，你刚刚那样讲，我要问你。”我说：“哎，等一下哈，我先可不可以先上个厕所？我知道我吐掉眼啊，你在不？”我说：“好啊，那你先等一下，我先去上个厕所哈。”我到厕所里面呢，我就先默祷一下。我说：“啊，主啊，我拄到挑战啊，你要安怎？啊，不能凭血去征战啊！如果我刚刚有讲错，当然我要承认哈，我要跟他道歉啊，我要修正。但是如果我没有讲错，主啊，求你赐给我力量啊，赐给我智慧啊，好好的跟他说服一下。”啊，祷告之后呢，我就出来了。这个年轻人哦，手握拳头啊，好像要给我跳脚的吧啊。我说：“来，请坐啊，是不是先冲个咖啡，大家呢缓和一下气氛？”哦，他就坐下来啊，一劈头就挑战啊，恁团的人敢有一敢拢咧传福音吗？啊，恁团的人拢未晓做榜样，拢无咧传福音安尼。我说：“哦啊，歹势，叫你有这个感觉。”我说：“传道人，如果我们也愿意每天一天到晚都在传福音，我们愿意吼像耶稣一样啊，上前线去打仗，但是谁来祷告？信徒要祷告吗？还是传道祷告啊，信徒出去冲锋陷阵？哦，这个可以谈啊，但是你不能说传道都没有在传福音啊。哦，可能你看到的某一些传道人，也许他在对福音的事工不是很强调，不是很注重，但是你要想想看，总会几年前也推动长子牧会哦， 如果各地教会的长子能够做好牧会的工作，传道通通出去传福音，我们甘愿，我们也愿意，因为我们叫传道。哦，真耶稣教会为什么不叫牧师？哦，这个有他的理由。哦，用立会定之意嘛。那你这样讲，摩西不对哦，因为摩西没有去前线打仗啊。耶稣也才对哦，如果照你这样讲，全部通通要带出去传福音了、啊，所以不能这样讲啊。福音是团队出征啊，要有人在后方在山上祷告啊，哦，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大家要同心合意。大卫出去跟敌人征战，得胜仗回来了。我们知道打胜仗就是要怎么样，有战利品嘛，大家论功行赏。大卫的做法怎么样？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30章24节。那里呢，大卫的一个策略是什么？他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所以呢，上前线打仗的人呢，虽然他们劳苦功高没有错，他们呢抛头颅洒热血，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直接跟敌人呢近距离的肉搏战，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打胜仗回来呢，大卫竟然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具的也得多少，这表示说前线的跟后方的呢一样有功劳，功劳一样多一样大，所以大家平分。我们早上讲，主耶稣也讲啊，收割的跟撒种的，啊，收割的人呢，啊，把五谷啊这个收回天仓，啊，积蓄五谷到永生。啊，叫什么？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欢喜快乐，一同快乐。撒种的没有功劳吗？如果一个牧道者是某一个信徒，他去撒种去带来的，他带来之后交给教会的福音主去陪谈，去建立道理，到最后是职务会审查通过他洗礼的，到洗礼场是传道亲自下水来洗礼，叫做收割。那难道是所有的功劳都传到一人包吗？不是这样的啊，传得是挂地瓜卖而，前面有多少辛苦的工作，有多少福音同工参与啊，你说他们没有功劳吗？看到的就是传道下水收割啊，介绍新受洗的统领是传道在介绍啊，难道全部的功劳都是传道一手包吗？不是吧。你所有你有关注这个慕道的人，你从头到尾，哪怕你只为他代祷一次，你的那个代祷主耶稣不会不纪念。这个就是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得多少的原理吧。所以全民行动要团队出征，团队一起出去打仗，大家各自呢任务分派。所以第三个要纲要就是什么，全民传福音就是要任务编组嘛。啊，我想我们现在各地教会的啊这些事工组织都很健全了。啊，以这个宣道股来讲，我们有宣道股啊，也有福音组啊，有开拓组啊，有什么组，很多组啊，一样的道理嘛。保罗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唯有神叫他生长。”这个人会不会来信耶稣？看起来是大家要努力去做，有努力才有果效，没有错。但是呢，最终他能不能来信耶稣是神在决定。如果神决定他不是能够得救的那一个，我们任凭我们出多少的努力，他到最后也不会来信。那我们付出的苦劳就白费了吗？当然不是啊。哦，不管是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呢，神叫他生长，个人呢要照自己所付出的功夫来得赏赐。在约翰福音的4章36节，主耶稣也讲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啊，有的人要负责撒种，有的人就是要负责收割。所以整个福音的过程呢，我们必须要任务分派。因为以弗所书4章11节12节，我们很熟的经文，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的神赐给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恩赐， 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做教师的，有做牧师的。这是要我们这些不同恩赐的人呢，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要被建立，有不同的恩赐，圣灵只有一位，恩赐原有分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按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呢，来互相的搭配。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九节那里也提到，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意思说恩赐不一样。所以今天你所得的恩赐，如果是直接能够面对慕道者的，你不能够逃脱。今天你如果不是能够直接面对慕道者的，你也不能够回避说我不参与福音工作。你也可以做其他搭配的，按你的恩赐，然后呢，一般教会可以以福音的阶段撒种、浇灌、建立，然后收割，为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工作组织可以大概分成四组了，一般可以这样分了，有的可以更细分都没有关系，按照各教会的因地制宜来做，有开拓组的，有跟进组的，有祷告组的，有后勤组的，就是总务组的。这四个组织基本的配备要有，你不能说我已经有三个组织了，我不用祷告组了，祷告组的就让信徒自由参加，我觉得也是怪怪的啦。你看立会定制议，摩西呢，摩西他是老前辈啊，他带着亚伦户儿上去祷告呢，他虽然可能不能够像年轻人拿刀直接冲锋陷阵，但是他负责祷告，而且祷告是关键的要素啊。所以我觉得教会也要有一组能够直接投入祷告的福音工人，在带领慕道者，要有一组祷告组的在做后盾。我记得我还带当学生的时候，有一年的大专班学生联谊会，在台中教会，旧台中教会那一班，那时候带领的传道主耶稣给他们很有智慧，就是这样任务编组，所有的大专生几百个，我记得是在学生联谊会的最后第二天就办一个福音茶会一个福音布道会、诗歌布道会，事先就有发传单的出去带领慕道者，也有其他陪谈组的什么组的，在布道会大会堂在进行布道会，祷告室有一组祷告组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被派来祷告组的，大家在办布道会，祷告组他们一直祷告求圣灵动工我记得那一次布道会的那个祈求灵恩，两位得圣灵，这就是祷告的功效所以我们可以任务编组。那到底我个人要编到哪一组？个人决志你可以先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我到底我要做什么？就像保罗他问主耶稣他被主拣选以后，他说主好，我一定要为你抛头颅洒热血，我要上刀山下油锅来我现在就是要为你做干一份轰轰烈烈的大使命。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主我应当做什么？他是问主人主要说我爱做什么你给我竞选一定爱我有我的目的吧，有我存在的目的吧如果我以前是你的修订我以前是你的敌人我是逼迫你的你现在怎么把我收编了？那一定有你的目的嘛。来来来，主你要我做什么？他是问主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我该做哪一组你就祷告吧，你可以长时间祷告也可以主我是想要出去传录音啦我都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能力我见到陌生人我不会胆怯你可以考虑如果你觉得我再怎么样祷告我才想到说要跟千万人见面我卡手买就皮皮错你知道吗？这样你就不要勉强你就说不然我做搭配就好我做点心，好像现在各地很多教会都能，很多有恩赐的同龄都学会做点心那点心都做到那个面包店差不多都要关门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做得很好大家很用心炊事族的也很用心那我就来炊事吧。有人说我开车开得还不错，我可以很安全的把福音工人送到目的地我来负责开车你就负责开车嘛。 啊，你虽然袂晓讲道理，你袂晓鼓励人，无你开车嘛。啊，歹势啊，求主耶稣甲恁看顾哈，啊，恁为我祈祷，啊，我车开好吼，啊，我会当准时送到教会啊，啊，让慕道者能够安心安全的到达教会来聆听福音啊。哦，那么晚了又把他们送回家去啊，啊，他会感受到说，哇，恁教会开车的兄弟吼，大家拢安真真安尼吼，开啊真安全，足好的，恁这教会足有水准的，啊，人要来信啊，比较快了。哦，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呢、啊，你就可以用你的，你祷告，你恳诚求主啊，我刚做什么？在罗马书12:7-8，他这里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提到的恩赐不同，但是呢，要尽你所有的权力，把你的恩赐扮演好，把你的角色做好，把你的圣功做好，而且呢，要甘心乐意。哈，哥林多后书9:7啊，虽然这个不是在勉励做圣功，不过是在勉励奉献啊，大概精神一样了、啊、哈。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教会可以任务编组，让弟兄姐妹、哦、可以来、这个决志填写、啊、当然教会对福音功能也要有适当的筛选过滤嘛。有的人虽然很有心要传，可是呢，他就是比较没有口才的，他硬要讲，那我们就劝他，你可以退到这个啊其他啊这个搭配性的工作，哦，我们派出去的就是能够至少你福音能够口齿清晰的，能够讲得清楚的，逻辑感很强的啊，而且面对挑战啊不为不乱的啊，那个才可以啊，而且呢定性很够啊，所谓的 EQ 很好啊，我就听到一个姐妹啊，她在带慕道者，她带慕道者带到最后跟慕道者吵架。那时候我是注目传道啊，那这个老姐妹她是很用心在带慕道者啊，但是她也很诚实，她来跑来跟传道讲，传道我跟某某慕道者吵架了，我说你带她来信耶稣都啊都很困难了，你还跟她吵架，你为什么跟她吵架啊？没有啊，我就一件事情啊，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啊，一看法不一样，我们两个就吵架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跟她撕破脸了，传道从今以后这个慕道者交给你了。我说吼、哦、那你不要跟他和好吗？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了，等我哪一天了我想通了，我会跟他和好了，毕竟他将来如果信耶稣的，我还是要跟他和好相处啊。我说对的，你要想法就对了，这样没有我你祈祷了，你也要祈祷了、啊、我会跟那个慕道者讲、啊、你什么事你跟他讲了，你是什么事冲突的、啊、就没了、啊、就这样这就小夸事情啊，哎，小心啊，不要因为小事情啊落了魔鬼的圈套、哦、啊对哦，团队我哪没想到这点，我说对啊，你都要去想哦，你跟团福音魔鬼会帮你刷吗？他可能没帮我刷，对啊，啊他就挑战给你拉哦，说你要小心啊，你定性要够啊，你要看到那个属灵的本质啊，背后魔鬼在操弄，你知道吗？所以要祷告，好好祷告啊，你脾气要改哦，啊，无你吼、哦，传福音虽然有功效吼、哦，保罗讲啊，我传福音是正攻克基心救心给我呢，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的。哎，保罗这么有恩赐的，他为主传了多少福音，建立多少教会，他尚且是这样的自我要求啊！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了，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啊，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哦，感谢主了，这个老姐妹后来哈、哦，她知道她自己错了，她不应该跟慕道者吵架。哦，后来传道呢，就好好的请另外一个姐妹去关心慕道者，还好这个慕道者后来也是来信耶稣了。啊，信耶稣之后呢，感情还可以了，基本上没有恶化了哈、哦。哦，啊，这个就是我们也要学习的地方。哦，所以个人决志啊，教会要辅导啊。如果每个哪一个信徒他觉得他不想要做哪一组，我们教会的啊，或是传道或者是宣道股的要找他谈，哎， 让他了解他的志向，或者是说他的恩赐到底在哪边，可以把他啊协助他啊编到哪一组啊。有的人是他是多重冤多重恩赐的，伊嘛也要陌生拜访，伊嘛也要讲道理，伊嘛也要锻炼摩托驾，那多元恩赐的，我们就按照他能做的多做没有关系，但是呢不要把他累坏了。所以福音工人其实啊常常都是在做中学，学中做了，让参与的人呢有荣誉感，啊，有价值观，啊，认为说传福音救灵魂，这个是最大的价值啊，救人一命胜过全世界呢。所以我们肯定这个福音的价值，啊，主耶稣也乐意要我们做去做，那教会也在辅导我们，啊，我们就这样的来全民传福音，啊，团队出征，全民行动，团队出征，任务编组。个人决志，啊！愿主耶稣祝福我们大同教会，在过去美好的根基上继续来建造。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加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愿神祝福。好，我们再来唱诗284首。
人生苦海，我就正面边传来，发出光。许多灵魂等候救主施恩爱，发出光。在我眼底真光照清楚，又照远方。你永远为王，耳中听见马其顿人呼救声，发出光。我们努力为了主的真福音，发出光。在我眼底接触又超远方，发出光，这荣耀的真光照见你永远为王。我们为主所做圣功不突然，发出光。等着在临，必有上师尊在天，发出光，在我眼的真光照清楚，流朝远方，发出光，这荣耀的真光照全地。